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媒体说有恐怖组织一直在测试可以隐藏在笔记本电脑中并躲过机场常用安检方法的爆炸装置；白宫上周五就被调查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是否应该作证以争取免于起诉一事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就任10个星期，公众支持率创下新低。此外，川普总统将于本月初在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双方将重点讨论贸易等问题。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信息。美国媒体说恐怖组织一直在测试可以隐藏在笔记本电脑中并躲过机场常用安检方法的爆炸装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美国情报官员告诉他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一直在开发创新手段，在电子设备中安置炸药。这些新闻机构说，新的情报显示，恐怖组织获得了尖端的机场安全设备，可以用来测试隐藏炸药登机的方法。他们说，这个情报对川普政府最近做出的一项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这项决定，飞离中东和非洲8个国家10个机场的游客将被禁止携带笔记本电脑或其他电子设备登机进入客舱区域。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政府禁止从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阿联酋的10个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携带笔记本电脑或其他大型电子设备，包括 iPad 和相机进入客舱。英国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这些航班上的乘客必须把大于手机的电子设备放入托运行李之中。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对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作为政策问题，我们不会公开讨论具体的情报信息，但是情报评估显示，恐怖组织继续把商用航空作为攻击目标，并将爆炸物隐藏在电子产品之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促使实施电子设备禁令的情报具体、可信和可靠。三名官员使用同样的措辞形容这个情报，一位官员称之为令人毛骨悚然。白宫星期五就被调查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是否应作证争取免于起诉一事发出相互矛盾的讯息。据报道，迈克尔·弗林表示愿意与调查俄罗斯与川普竞选班子关系的国会调查小组合作，条件是保证对他免于起诉。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就弗林是否应当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作证向弗林或任何人提供法律建议。斯宾塞的话与川普总统星期五早些时候的一条推文形成对照。川普在推特上说，他认为弗林应当作证以换取免于起诉，但川普总统称目前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骚扰。华尔街日报星期四首先报道了弗林正在与调查人员谈判，力争得到免于起诉的保证，但是没有人同意他提出的条件。退役中将弗林被视为川普总统最亲近的顾问之一，他因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联系的问题上误导了副总统彭斯而被迫辞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的助手中是否有人跟试图干预美国去年总统大选的俄罗斯政府情报人员进行过协调。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签署旨在推翻网络用户隐私保护法的立法议案。支持这项议案的人士说，废除网络用户隐私保护法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但批评者则认为这样做会伤害到消费者的利益。这个立法议案的目的是要废除奥巴马时代的网络管理条规，那些条规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搜集或者出售用户资料，比如网络浏览记录之前要得到用户的许可。支持者说，这个法案将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平台，联邦通讯委员会负责网络监管规则的实施，其他网络企业如脸书和谷歌等则归联邦贸易委员会管理，该机构对网络公司搜集和出售用户资料几乎没有施加什么限制。 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说，有两个隐私警察执勤会在网络生态环境中制造混乱，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消费者。支持者还表示，外界的反应有些过度，奥巴马时代通过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甚至还没有得到执行，那些规定是去年12月通过的。上周国会通过了这项立法议案，共和党籍议员给予这项议案以压倒性的支持。白宫官员之前说过，尽管民主党和提倡保护隐私的组织对此坚决反对，但川普还是会在这个立法议案上签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美国方面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公众支持率本周创下新低。川普就任总统才十个星期，但盖勒普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只有 35%， 这对于上任初期的总统来说是很低的一个数字。川普为废除和替代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医保法案而做出的努力失败后，正试图振作起来。一些专家建议，总统或许应该按下重置按钮，重新设定政治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白宫表示，第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行政当局查明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所有形式的贸易违规行为和所有非互惠的做法。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处将在9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份关于美国不正常贸易赤字的全面报告，这是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美国总统要求做出这样的调查。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的总贸易赤字达到5023亿美元。白宫方面表示，这份报告将对所有国家的各项产品进行逐项审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四对记者说，这显示出本届政府避免鲁莽行事、避免马虎突然的做法，而是要用非常谨慎、善于分析的方式来研究问题，并制定出解决方法。第二项行政命令将加大美国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征税的执行力度。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
Since 2001, the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Agency has not collected.
自2001年以来，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未能收缴的这类应收税款达到28亿美元。举例说，如果一个全部或部分接受政府补贴的外国公司能够向美国市场倾销低价钢材，他们人为定出的低价就会让美国公司出局。
虽然美国官员表示，这些行政命令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习近平访美前向中国发出特别信号，但是美中之间347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在钢铁等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会受到新行政命令的严重冲击。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钢铁企业存在倾销和补贴问题，准备对中国企业征收63.86%-76.64%的反倾销税和75.6%-190.71%的反补贴税。3月3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碳合金钢定齿板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肯定性仲裁，裁定涉案产品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除中国外，其他会受到重点调查的贸易对象还包括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越南和台湾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本星期在叙利亚北部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之后，美国支持的军队和美国军方目前可以进入该地区5个空军设施，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有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两名美国政府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工程师和机务人员正在努力修理和恢复泰巴盖大坝附近的机场。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星期日夺取了这个大坝。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卡尔顿·埃弗哈特上将告诉美国之音，他的人员把叙利亚民主力量空运到伊斯兰国战线的后面，使他们得以发动进攻并夺取机场。出于行动安全考虑，埃弗哈特上将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他的人员是否在修理泰巴盖机场，但是他说他的人员一旦得到通知马上可以付诸行动。2014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从叙利亚空军手中夺取了这个空军基地的控制权，导致至少160名士兵在战斗中丧生， 这里曾经是叙利亚政府领导下的叙利亚空军从俄罗斯购买的米格战斗机进行维修以及发动袭击的基地。叙利亚民主力量指挥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夺取这个机场时，它已经破烂不堪。伊斯兰国战士摧毁了其中许多基础设施，但是库尔德官员表示，这个机场经过修理，仍然可以用来空运供给、军事硬件和军队，帮助叙利亚民主力量把伊斯兰国赶出他在附近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在夺取泰巴盖机场的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一直悄悄地在叙利亚北部增强其空中能力，包括添加更多的着陆区和基地，以便与伊斯兰国进行战斗。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五抵达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时说，北约各国必须增加国防预算。蒂勒森对记者说，他认为有三个重要的领域需要讨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首先要确保北约拥有北约执行任务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所有资源。第二，我们要讨论如何在北约已经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基础上，北约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反恐行动，最终为中东带来稳定。最后，我们想讨论北约在欧洲，特别是在东欧的态势，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侵略行为。
蒂勒森星期五晚些时候会见北约各国外长时，还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其措辞要比川普政府之前的有关谈话更为强硬。川普政府一直强调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蒂勒森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是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台以来最强硬的对话之一。
美国军方和日本政府官员说，日本正在为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做出不懈努力。美国总统川普早前曾批评日本等盟国在防务上过于依赖美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主管神盾弹道导弹防御项目的海军少将强尼·沃尔夫3月15号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跟美国导弹防御局一起研发舰载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他说，日本为这个项目积极投入了人员、技术和资源，使这个项目成为两国防务合作的典范。
你看看这款导弹的方向控制装置，看看它的第二和第三级火箭发动机，再看看导弹的锥头，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研发的，由日本政府出钱请日本承包商研制。
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的设计射程远远超过美国军舰上目前部署的标三第一批次 A 款和 B 款导弹。与改进的神盾反导系统配合使用，新款导弹能大大增加导弹防御的范围，并显著提高拦截敌方导弹的几率。美日联合研制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已经进入了研发试验期。美国导弹防御局2月4号宣布，首次将一枚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从配备神盾反导系统的战舰上发射，并成功将目标导弹拦截击毁。观察人士说，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试验成功，是美日在面临越来越大导弹威胁时急切盼望的一项突破和转折。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稍早前在描述美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导弹威胁时说，美国海军导弹防御系统对付中国导弹威胁的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今年一月，中国火箭部队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的范围之内。强尼·沃尔夫少将说，日本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标三二批次 A 款导弹接下来会经过各项作战测试并投入生产，预计会在2018年交付海军。他还说，这款新型导弹不仅会用于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还将部署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加强北约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后曾多次批评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过度依赖美国，没有为本国和盟友的安全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是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 日本是美国盟国当中努力分担防务责任的典范。
Over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y've contributed that amount to.
他们贡献了超过数十亿美元的军费，显示了他们是我们想要的盟友伙伴关系的典范，这好让我们一起保卫世界各地的安全。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参赞，前田秀二也为日本积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作出辩护，但表示愿意与美国一道探索进一步强化安全同盟的途径。
Of course, we are also open to constant.
当然我们也愿意不断审视和讨论我们在同盟关系和战略部署方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目前常驻日本的美国多艘驱逐舰和日本多艘军舰配备了改进版的神盾反导系统。海军少将沃尔夫说，美日同盟有高度把握保卫1亿2700万日本人免遭导弹袭击，但会不断提升这项反导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31所高校对一起挑战川普总统旅行禁令的诉讼表示支持。该行政令对来自某些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游客实施了限制。该高校群体声称，这个行政令有损于为提供平等教育和促进思想自由流通所做的努力。联邦法庭叫停了川普总统的移民行政令，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几个州正在展开法律行动，希望使这个临时限制令成为永久性的。这个高校群体其中包括全美许多最负盛名和精英云集的高等教育机构，星期五向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法庭定于五月听取此案的口头辩论。哈佛、耶鲁以及东岸所有的常春藤大学，以及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加州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全美知名院校都参与了这个法庭之友陈述书，目的是为马里兰州试图推翻川普总统移民行政令的诉讼提供支持。联邦政府争辩说，川普的政策旨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对下级法院做出的暂停总统行政令的判决提出了上诉。很多法律分析人士预计，无论联邦上诉法院如何判决，有关争议未来将上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美国一位联邦法官延长对川普总统一项行政令的暂停命令。川普这项行政令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停止收容难民。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德里克·沃森3月15号作出决定，暂时禁止政府执行川普的行政令。他星期三应夏威夷州的要求，进一步针对川普的政令发布了适用于全美的临时禁令。沃森表示，导致他做出最初决定的环境并没有改变，包括夏威夷辩驳所称的川普和他助手的讲话专门针对穆斯林。夏威夷总检察长金世进此前在檀香山的一个法庭表达了对总统令的反对意见。
我在法庭里陈述的观点就是想说明，他可以在文件中使用中性词汇，而他身后的灯光都指明了说这是一个针对穆斯林的禁令。
法官说，夏威夷已经提出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挑战总统禁令方面可能会成功，其根据是该禁令违反了宪法有关要求政府行动主要以世俗为目的的条款。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呼吁禁止所有的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后来变成了提倡对来自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国家公民进行极端审查的政策。川普政府坚称旅行禁令并不是针对穆斯林的，川普总统辩驳称该行政令对保护国家安全是必须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下周四将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及马拉阿哥俱乐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的海湖庄园会晤在形式上可以说是沿袭了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非正式会晤的模式。与上次一样，习近平也是在来美国之前先去另外一个国家访问。由于习近平不打高尔夫球，所以双方为两位领导人做出了在海湖庄园里一起步行的安排。 尽管一般认为这次仓促安排而且停留时间也比较短的元首会晤不可能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谈判，而只是一个双方见个面加深相互了解的一次机会，但是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莱仪在该机构就川习会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谈到了美方希望达到的目的。
川普总统希望搞清楚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讨论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有哪些，确定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并且看这些问题是否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得以解决，还是美国将要更多的依靠单方面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在中国经济下滑并在今年要召开十九大党代会的时候与不可预测的川普总统进行这次会晤其实有很大的风险，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张克斯认为这其中有好几个原因。他说习近平为他今年要做的大事做出了明确的规划，以进一步奠定他的强势领导人的地位，而与川普进行这次会晤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在党代会举行的这一年，习近平尤其是他现在被称为核心，必须要显示他能够管控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坦率地说，不仅仅是管控这个关系，而是尽力控制这个关系。显然在川普上台后，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系出现了波折，最明显的是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习近平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可能觉得他能够搞定川普，他说川普也可能觉得他会搞定习近平，因此到时候究竟怎么样是值得关注的。在他看来，习近平之所以愿意冒险来参加这次峰会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的确认为中国人非常担心那只高悬的经贸鞋子很快会掉下来。我的感觉是习近平愿意与川普会面，开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讨论，是因为将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这样的人使他们非常紧张。
该研究所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认为这次会晤是双方重新界定两国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一个努力。在他看来，鉴于这次会晤的仓促安排，到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更多的会是抱怨，而不是就具体的经济议题进行谈判。
在川普总统方面，我相信他大部分的时间会用来敲打贸易不公平的问题，美国人如何被占了便宜，以及中国所说的双赢意味着中国赢了，中国又赢了，而这不是建立在对等基础上的关系。
这位专家认为，鉴于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到时候也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他的同事张克斯也担心，川普总统处在一个要达成交易的状态，而如果他施压过大的话，可能会引起习近平的反弹。他的另一个担心是，由于美国新政府对这次峰会准备不足，人力也不足，到时候美国会吃中国的亏。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会面还不到一个星期，川普星期五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调查美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问题赤字，并加大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收执行力度。预计新的行政命令将对中国对美出口带来直接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在需要动力的时候，川普就喜欢回到他竞选的基层去，比如最近他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的群众集会。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会竭尽所能维护他们已经出了故障的制度，但是他们一定会失败，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为保护伟大的美国传统而战。
川普为废除和替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因共和党内部的分歧失败了，川普期待能够重振士气。分析人士比尔·高尔斯顿说，现在川普的任期还开始不久，或许还有时间对政策和战略进行一次调整。
他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这应该是一次反思的机会，也可能是他总统任期中调整方向的机会。毫无疑问，即使不改变基本的方向，也可以改变战略和策略。
批评人士也希望川普更像总统一点，放弃他玩推特的习惯。他的老对手杰布·布什也持同样的看法。
他还没有转变为人们习惯看到的总统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反对党民主党人，包括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因川普在医保改革方面受挫而得到了新的勇气。
这个灾难性的议案失败，这是全体美国人的一个胜利。
共和党战略师约翰·菲赫里说，医改的失败显示出川普在争取党内保守派方面能力有限。
我认为他必须知道他有哪些权利，没有哪些权利。我的意思是，他不是一个专制者，不是国王。他说跳的时候，国会领导人不会就说跳多高，他们会问为什么。
美国历史上，只要是最终取得立法成就的总统，在上任之初总要有一番艰难的拼搏。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罗纳德·里根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是这样。现在受人关注的是唐纳德·川普，看他是否能够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问题是，刚刚宣誓就任的总统是否做好了担任总统职务的准备？因为他们中大多数都准备不足。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从他们早期犯的错误中成长起来，调整前进的方向？
分析人士认为，像他许多的前任一样，川普总统还处在从总统候选人到三军总司令的过渡之中。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美国方面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4月6日到7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双边贸易将是两位元首会晤时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川习会前对中国开放市场压力升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反复批评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和对汇率的操纵，他甚至说不能允许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他指责北京把美国当作储蓄罐任意掠夺。最近川普在国会的演讲中说，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6万家工厂。川习会之前，有关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讨论再度升温。星期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在一个讨论会上说，美国人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日益不满。中国的企业可以在美国全控股方式运作，但美国企业却不允许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运作。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你进口中国的车关税只有 2.5%， 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却要被征 25% 的税。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3470亿美元。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公平现状呢？卡特政府时候的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塔尔说，我们有权在我们的国家里采取行动。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加以改善，但是如果他们不做，而且他们的政策对我们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中国一边实行不公平贸易，一边还寻求世界主要经济体承认其为市场经济，以使中国的商品更容易进入世界主要经济体市场，而对其不公平贸易的做法更难以加以惩罚。但是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显示，川普政府准备正式否认中国是世界经济体。奥巴马政府否认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川普在竞选时也表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美国就可以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快速增长，2016年比2015年增长一倍，达到456亿美元。对许多美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引起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周三发布 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的报告显示，从2005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航空业的投资项目每年平均有一个到两个，已经兼并或收购了12家美国航空公司，建立了3个合资企业，达成了5个协定。但是克林顿政府时候的财长罗伯特·鲁宾认为，中国资本流入美国，这对美国是件好事，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不想让资本回流，那是对中国不利的。他说，我当然希望是对等的，但我不会限制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因为这对我们有利。鲁宾同时指出，中国大量资金进入美国，而不允许资金进入中国，这样会使人民币的压力持续升高。他说，中国已经卖掉了外汇储蓄，从4万亿大约降到了3万亿，还会继续卖，或者让货币贬值，因此他们在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奥巴马政府时候的财长雅各布卢表示，如果中国不更加开放自己的市场，将会限制中国所需要的创新和投资，这将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还会在美国创造不利的政治环境，在处理很多他们关心的事情的时候遭遇摩擦。雅各布卢相信，中国如果想跟美国达成他们最想要的双边投资协议，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雅克布卢说，中国应该了解，如果他们希望签订双边投资协议，那将有很高的标准，双方都要开放市场，不是一边开放另外一边不需要。但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则认为，美国应该谨慎行事。他说，每件事情对我们的财富很重要。盖特纳说，不应该把其他国家当作挑战的根源，最重要的是要再发现如何治理的方式，制定使美国强大的政策，并且帮助我们度过这个艰难复杂的世界。星期三，4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双边经贸关系举行的讨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涉嫌腐败，引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俄罗斯还将出现更多的抗议活动，而示威者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曾经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对推动政治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电影界人士，最近要求当局释放政治犯和其他被捕的示威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3月26日，在俄罗斯全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继续成为当地社会关注的主要议题。俄罗斯共产党决定联合其他的左翼势力，针对目前国家出现的各种问题，在4月8日举行全国性的抗议示威。莫斯科的抗议集会地点选在离红场不远、位于市中心的瓦赫斯塑像附近举行。俄共稍早前曾要求调查梅德韦杰夫总理的腐败问题。几年前被普京下令释放目前流亡国外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决定加入示威浪潮。他所领导的开放俄罗斯运动决定在4月29日发起名叫已经收购了的全国抗议活动。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自己的脸书上呼吁支持者们更多地为这场抗议活动造势。他说，在油价高涨的年代，普京亲信密友发财，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第三世界。他说，人们不满意普京、梅德韦杰夫、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和其他的财阀官僚，人们不满意腐败，不满意警察和法官的滥权，不满意电视的撒谎宣传，不满意生活水平下降和去破旧的医院看病，人们已经受够了，应该赶走贪官和小偷。目前定居瑞士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积极资助一些同俄罗斯有关的项目，并经常在媒体上露面评论俄罗斯时政。与此同时，3月27日开始的俄罗斯货运卡车司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仍然在持续。 司机们把大量的货柜车停靠在许多城市郊外的主要公路旁，其中一些人提出的政治口号要求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下台。俄罗斯交通部门两年前决定在每辆大型卡车上安装专门的设备，记录行驶里数，然后按照每公里多少钱的标准收取费用，收缴上来的资金用作公路的维护。卡车上所安装的设备和收缴费用的工作完全由普京的亲信密友财阀罗滕贝格的公司独家垄断。这一强制性的措施实施之后，立刻引起卡车司机和一些私人小型运输公司的抗议。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停顿之后，示威活动又重新开始。俄罗斯的网络监管部门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星期五还关闭了社交媒体上组织人们再次集会抗议的专门网页。这个网页呼吁人们4月2日走上街头，到莫斯科红场等地抗议。政治学者索罗维说，因为普京中央集权体制无法及时解决人们在各种抗议活动中提出的具体要求，抗议者的怒火最后都将会烧向莫斯科中央政府，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很可能会联合起来。他认为，目前的俄罗斯抗议活动仅是未来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的前奏，今年秋季之后，抗议活动将会更加活跃和激烈。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俄共和霍多尔科夫斯基组织的抗议活动未必能够达到很大的规模，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各种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说明人们的不满情绪很大，目前的政治气氛像十月革命前夕。他说，俄罗斯似乎又在酝酿新的革命，仅有俄罗斯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来纪念十月革命百年。伊赫洛夫说，普京利用乌克兰以及在叙利亚的战争曾经转移了人们对俄罗斯国内问题的关注，但人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已经完全厌倦，普京的电视宣传对年轻一代人同样不起作用。5年前俄罗斯爆发反普京示威活动后，当局随后展开镇压，有100多人被捕判刑，国家杜马也通过了一系列更严格的控制社会的法律。伊赫洛夫说，面临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当局的政治迫害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伊赫洛夫说，当局似乎正在犹豫之中，针对星期天抗议活动中那些被捕的人，是简单地判几天的监禁然后罚款，还是像2012年那样有意以刑法来处罚示威者，让示威者蹲几年的监狱，他们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如果当局重判示威者，或许能够引起社会上的更大的愤怒，引起更大的抗议。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呼吁释放所有的星期天抗议中的被捕示威者。这位俄罗斯政坛知名人物以擅长能准确揣摩克里米林宫的想法和俄罗斯政治风向闻名。但政治学者索罗维认为，由于普京迟迟不表态是否将竞选连任总统，围绕谁将成为普京接班人的争斗可能会激化，许多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人物目前会做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表态。在几天前举行的俄罗斯电影界的最高大奖尼可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批俄罗斯知名导演和演员纷纷登台呼吁释放政治犯和星期天示威中的被捕人士，同时批评当局镇压民众示威的做法。拍摄过有关朝鲜纪录片的著名导演曼斯基把普京的俄罗斯同朝鲜相比较，名导演萨库洛夫呼吁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俄罗斯电影界对政治一直非常敏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对苏联政治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受西方电影的冲击，俄罗斯电影界对社会的影响今天远不如苏联时代，但电影人的想法反映了民心所向，特别能够获得知识界的共鸣。伊赫洛夫说，最重要的是这些电影人能够站出来发声，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俄罗斯的政治气氛，但是这些电影人仅说他们反对腐败， 要求释放政治犯，他们不说反对普京，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心理上能够感到安全一些，但其实是想表达对现状的严重不满。伊赫洛夫说，腐败被所有的人痛恨，腐败议题被人们关注，所以俄罗斯现在仅有抗议活动，但是看不到支持梅德韦杰夫的机会。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在转播尼克电影大奖的颁奖典礼时有意删减，把电影人批评时政的片段全部剪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些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公众警惕中国对美国公众的信息渗透。他们说，中国在美国的宣传掩盖了中国令人堪忧的人权状况。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团体公民力量、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29号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举行研讨会。与会者说，美国为降低中国高压统治的努力面临障碍。中国人权倡导者、政治分析家伯顿·怀兹说，很多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情况一无所知，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广泛的宣传工作。怀兹说，
不仅是美国的有线电视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国还有中国日报，每星期还在华盛顿邮报里放了好多的插页，这些插页里有一些比较中立的报道，但是充斥着假新闻，告诉你西藏人有多快乐，中国如何保护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
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1996年开始在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有偿副刊，刊登新闻与评论，副刊取名为《中国观察》，2010年推出网络版，网址也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字样。怀斯还说，美国学者和记者的自我审查也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中国人权的了解。他说，
大学教授和记者想去中国，记者如果希望签证被批准，希望能够在中国旅行，不想被赶走，就会约束自己的报道。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了，但是前几天《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习主席如何给中国的宗教带来好处，他和一名中国僧人的友谊，却资质不谈，数百所教堂和藏区寺院被毁和灵修组织法轮功的情况。
怀兹还认为，中国通过设立上百所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通过收购美国电影院线影响好莱坞，加上美国政府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领导层也缺乏推动中国人权的前进的动力。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宁平在研讨中说，中国经济放缓和人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开始威胁中共政权稳定。刘宁平说，
我认为中国人愿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很多人愿意容忍，只要工作稳定、经济增长，他们就可以了。可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有问题，我们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了。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说，2017年是中国政权变动的一年，这我不确定，但我想是可能的。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沉默一段时间后，中国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确认，台湾非政府组织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罪名被拘留。人权组织和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正在扩大对 NGO 活动人士的攻击，希望当局对李明哲受到的指控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否则就应立即将他释放。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的李明哲，自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就失去音讯，他的家属、同事和台湾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询问，都未获回音。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林伟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对李明哲有关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过于空泛，这可能引发对中国是否正在扩大对合法 NGO 活动人士攻击的担忧。如果李明哲遭拘留只是单纯与他合法的活动主义有关，那么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林伟说，李明哲因定义不明的国家安全理由被拘留，将使那些与中国境内 NGO 合作的人产生警惕，因为当局现在针对 NGO 及他们合作伙伴所具有的不受监督权力已经大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美国时政评论人士史凯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李明哲和最近几个与中国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例，例如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等境外人士被抓捕或限制离境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和定义。尽管一般境外普通民间人士到中国只是开会而非搞活动或抗议，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及国家安全的范围。史凯文猜测，李明哲被抓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李明哲的背景。他说，客观而言，李明哲并非一般台湾公民，而是一个关心中国民主的台湾人。他是一个 NGO 工作者，而且还是前民进党党工，因此对中国而言，李明哲是一个有政治色彩背景的台湾人。其次，可能与中国年初开始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有关。史凯文说，
这个法也是中国的公安部管理的，那公安部也是国家安全的管辖权，那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抓的。第三来，他就最近新闻报道说李明哲跟中国大陆国内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 NGO 有交流，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哪些 NGO 他跟哪些 NGO 和人士交流，可有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所谓的敏感人士，有可能是跟他们的案子有关。
对于台海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下，台湾应该如何在李明哲案失利或协助家属，史凯文认为单方面施压较为困难，台湾政府应该透过国际社会发声，让北京知道人权是普世价值，任意抓捕公民是非法的。史凯文说，
单方面的施压中国很难，但是这个应该变成一个国际社会的问题。国际社会重视，就总体来说，国际社会重视民主，重视这个民间社会，公民社会。那基于这些原则，还有基于人权，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嘛？基于人权。还有民间社会，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强调，你这样抓捕一个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按照国际法是非法的。我们只能可能台湾政府可能只能基于这种倡导或者行动去帮助李明哲。
此外，史凯文也表示，中国国内有其法律程序，或许有人权律师愿意协助如今自己都成为敏感人士的李明哲，不过他说这种法律程序都是假的，最后是否能够真正帮到李明哲，他感到悲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李明哲在台湾经常参与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活动，他所做的事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合乎情理法，但只有在中国会被抓。杨宪宏说，如果中共认为这是境外反华势力入侵，那么两岸关系根本走不下去，因为李明哲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2300万台湾人其中一个，抓一个李明哲等于告诉全台湾人中共是与台湾价值和全球价值为敌，因此他说习近平不放人就是首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李明哲事件持续引发更多关注的同时，有台湾立委认为李明哲案可能是中国为逼蔡英文政府与中方谈判接受某些政治条件的一个筹码。也有立委表示，围绕李明哲案，台湾不存在党派划线。与此同时，川普与习近平会面前，香港雨伞运动和台湾太阳花运动前领导人将共同呼吁美国政府关注李明哲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社会影响日渐提高，多个人权团体陆续举行活动。最新消息说，香港雨伞运动领导人黄之锋、台湾太阳花运动领导人林飞帆等明天，也就是4月2日将举行国际记者会，要求中国释放李明哲，对其行政拘留不得超过15天的期限。他们还呼吁川西会前美国应该关注李明哲案。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将李明哲扣为人质的做法和朝鲜扣押美国人质很类似，两国都希望得到某种政治目的。黄伟哲说，这正是中国押台湾谈判的一种做法。他说，
我觉得李明哲成为两岸成为共产党抓走了，成为一个人质，这个事情已经没有疑虑了，已经是就是这个政治人质。那所以说将来共产党界的，因为台湾重视人权，台湾也重视这个 是一个有制度有法治的地方，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就借着这个部分想要引起社会舆论，想引起借着家属的眼泪或家属的这个心情，想要逼台湾政府来跟中国大陆来要人来谈判。那这个谈判一定是要求台湾来接受一些相对的条件，要不然就李明哲可能会判处重罪。
黄伟哲指出，在李明哲案问题上，台湾所受到的压力同朝鲜扣押美国人质时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压力非常相似。为此，克林顿去北韩救过人，卡特也去北朝鲜救过人。黄伟哲说，中国在试图逼蔡英文就范。
好，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类似的行径的手法在跟北朝鲜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好，那所以说当初北朝有一些美国人被北朝鲜逮捕了，好，也是劳动，我相信克林顿也去北朝鲜救过人，卡特也去北朝鲜救过人，就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好才做。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中国来说，好，李明哲是何其之小，好，他也不可能去像007一样，好 James Bond 的一样做一些所谓间谍的事情，但是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是关心中国人权的人随时可能被逮捕。这个部分不但是向台湾社会释放一个讯息，也是逼迫蔡英文政府来跟他低头，来跟他协商。这点我相信是李明哲事件对于中共来讲最大的一个政治讯息跟最大的一个政治筹码之一。
黄伟哲委员特别强调了之一二字，言外之意，中国政府也许在李明哲案上还有其他政治考量或想法。民进党立委卢秀燕对美国之音说，围绕李明哲案件，台湾内部不存在以党派划线的问题。他同时呼吁中国处理此案时要公开透明，释出善意。他说，
那么李明哲案不是只是个案，它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指标。我们希望中国大陆对他现在的处境，对于家属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呢，能够给予正面的答复。那公开他现在的情形、影片以及他所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啊，要能够说清楚、讲明白。
卢秀燕还呼吁中国大陆处理李明哲家属一系列要求，能够给予正面的答复。据报道，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正在协助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办理前往中国大陆的事宜，甚至不排除陪同前往。中方如何动作或者回应，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缅甸星期六开始进行议会补选投票，这次选举被看作是对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当政一年后受欢迎程度的首次检验。选民们对全国和地区议会的19个空缺议席进行投票。分析人说，尽管对改革进程的缓慢存在不满，但是选民们预计仍会继续支持昂山素季和他的政党。 执政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掌握了缅甸议会的多数席位，星期六的投票预计不会影响权力的平衡。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缅甸2011年以来在人权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去年4月经过和平竞争的选举，由前政治犯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开始了5年的执政期。新政府立即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放宽了一些限制公民社会的法律。然而，缅甸宪法继续保证给军方25%的议会席位，宪法还要求由军方任命国防部长、边境事务部长和内政部长。内政部负责管理警察、监狱和国家以下各级政府的治理。此外，缅甸法律的一些规定不符合国际民主和人权标准，比如缅甸电信法的某些规定限制言论自由。根据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2016年人权报告，缅甸三个主要的人权问题包括受冲突影响少数族裔地区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限制言论自由以及对罗兴亚人的虐待和限制。历史上给言论自由，特别是反对军方的言论表达定罪，以及给和平集会定罪的法律一直被沿用，而且被用于一些案子的审理。据报道，缅甸安全部队2016年严重践踏人权，包括法外处决、酷刑、性暴力、强制招兵以及破坏财产。除此之外，缅甸政府继续拒绝承认少数族裔罗兴亚人的公民资格，从而导致罗兴亚人的人权受到进一步的侵犯，比如被限制迁徙，以及在医疗保健、民生、避难和教育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对罗兴亚人的人权侵犯还包括任意逮捕、关押和强迫劳役。2016年10月和11月缅甸安全部队展开清乡行动，报复边防警察哨所受到的暴力袭击。据称，那次行动包括了杀戮、强迫失踪、酷刑、性暴力等践踏人权行为，导致至少10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缅甸采取了有限的行动，惩罚对践踏人权负有责任的警察，但是仍有许多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官员继续侵犯人权而不受惩罚。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推动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涵。国务院的人权报告表明，美国倡导自由、人类尊严以及推动实现包括缅甸在内的世界繁荣的承诺绝不动摇。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